歌曲的阿弥陀佛，因为我们看所知意的进度啊，大概顶多在两次啊，长安文大概就可以消文解意完毕了啊，除非我又谈多了一些东西。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啊，我们要共同学习的是一段，接着呢，在三杂染二清净，如果离开一切种子一熟阿赖耶识，他仅凭着六识生转，可能就没有办法成立。那么他的理由，我想就由着上三个礼拜呢，我大概反复的每次只要讲后面新的，都会节前旧的东西。最重要的观念呢，六识生转为什么无法解释三杂染二清净的世间现象，主要是三个理由，我们复习一下哪三个理由。第一个，六识无相应。六识无相应的意思是说，六识生没有办法跟无漏种子相应，因为它的个性是生灭，对不对？它又有长长的间断。这个六识生不只是指第六意识哈，包括前五识在内，前六识包括第六意识在内，它都是生灭性，它都会有间断啊，这个是它非常重要的特色。所以既然它的特性呢是生灭是间断的，它就不能够跟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性相应，不可能的，因为它的特性就是生灭动转。第二个理由是什么？三差别相违，就是前六识啊，各个一根，各个取缘，各个有它的作意。那么这样子个别一缘转生转灭的过程当中呢，你就没有办法相应法性聚起啊，乃至于呢，无为法性是一种不生灭性。你各个一根，各个一缘，各个作意。那么只要有一个缘不聚起，不聚生聚灭，这个功能就不存在。也就是说，你只要去正法性的条件一大堆，你只要有哪怕一大堆齁，只要有一个条件不随顺，你就无法去随顺正入无为法性。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无为法性能不能够修，能不能正，就是不需要任何条件嘛，你只要有条件想要去修，想要去证无为法性是没有可能的事情。而前六识要转生转灭，一定会有随转灭的条件发生，是不是呢？他要生是因缘法生，他要灭因缘法灭。那么既然他要生灭都一定要随着因缘转生转灭，那么他就是有条件性的，有条件的性的东西就有间断，有生灭，就不能够恒时相应无为法性。所以这背后自己要去想通哈，这个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是什么？二念不具有。因为我们只是一心一用，对不对？纵使许心有刹那住相可得吧，那么前后念不具生具灭，你前念有的东西没办法熏后念，你怎么样能够教给后念具有前一念的特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人类的记忆无法发生，你的学习没有功德，更恐怖的是你造业也不会受果，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只是用六转四来解释三杂染二清净三界六道的世间现象，恐怕是解释不过去的。好，解释不过去这三杂染的世间现象那就罢了，你也找不到下手处可以去修圣道，找不到，你也找不到方法可以去横出三界，乃至于呢去求增上身，我也不晓得从何下手。如果你仅仅依赖六转世的话，凭着这三个理由你动弹不得，你该是流转的你就永远流转，对不对？因为你的性是流转了、啊，如果你本来就是圣道种子性，那你就横转圣道种子性，那这样就是什么？这样就是没有因果性了、啊，对不对？每个都是定性成就，那这样子我们看这世间相恐怕不是这样。 可是当然了，有一种大邪见的人，他是认为狗永远是狗啊，猫永远是猫，人永远是人，乃至于他会有一种看法是男人永远是男人，女人永远是女人。所以呢，他的种姓啊、阶科层体制啊，都是生生世世啊长水转的，恒不变的。这种想法让人家对于生命根本没有了斗志，没有了目标，没有任何努力的必要性，对不对？那么事实上，我们不要讲来世未来啊，过去生跟未来世，我们就讲今生嘛。你有努力学习的就会有改变嘛，怎么会不变呢？真正会障碍人的都是那些人为的啊控制，人为的一种干预，人为的障碍。而人为的就是有条件的，你现在是条件施设的，条件就可以改变，对不对？像我大学论文做了一个很偏僻的题目，那个时候我跟老师讨论，我们在讨论全世界最坚固不变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呢，那个时候当然不是谈佛法，那个时候我们从心理学的文献当中找到一个非常尖僻的文词，叫做 pseudo physical factor， 就是假物质性的因素。我不知道这样的翻译成中文好，非常奇怪。它的意思其实讲白了，就是说人为创造的一种，比如说风俗习惯，比如说一种约定成熟的不成文规定，它行诸在一个团体已经久远结了。那么你生在这样的团体里面呢，你就被制约成那个样子，生生世世哦，你死掉了，恐怕你再投胎哦，或者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哦、孙子哦、曾孙哦，都在这个环套里面不能出离的。可是问题是，不能出离的是什么？只是一个约定成熟的规范，它本来只是一堆人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通常做的行为，行为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动机，根据有利的外在条件，随相应，对不对？互动转变的。可是人类的社会很好玩哦，在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社会、各个次元团体里面都有这些不成文的规定，让我们感觉它就像是天条一样不可冒犯，而且呢没有办法去修改它。这个在心理学里面就是给它一个很奇怪的学术名词，叫做假象的物理性的因素。我研究这么偏僻的东西，然后呢拿什么东西来研究呢？拿医疗组织，拿心理学辅导机构，拿监狱啊，拿这些以意识形态啊来做治疗、来做辅导、来做行为矫治的一些机构。老实讲，这些机构不管是用脚镣、手铐，或者是用铁窗、铁门，或者是用各种的意识形态，把别人呢就限缩在一个一定的游戏规则里面，用军事化、用意识形态、用一种规范、用口令、用一套 SOP 啊，乃至于军队啊，类似像这样子的机构，都是用同样一套模式。这个模式其实没有它一定物理性上的强迫力，可是那种深植在心中的那种不成文的规范，却像一道铜墙铁壁一样不可冒犯。我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这样偏僻的题目，那个题目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所知障、烦恼障。其实它本应该只是一个心法，可是它却有设法、执碍性、障碍性的功能，让人家会苦哦，而且会有分裂哦，会有种折磨哦，会有种粉身碎骨哦，会有一种反正你只要有什么受想，它都可以有啦，这很非常非常好玩的现象。那么我们要谈这个现象干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呢，在佛法的眼光当中呢，我们说一切法分成色法跟心法，对不对？好，心法我们了解，用五蕴来看的话，它就是受想行识四蕴。比较难了解的就是那色蕴，色蕴就是五行啊，物件啊，对不对？所以它可以有色、声、香、味、触这五层的对境嘛。这五层对境都有一个最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执爱性，对不对？好， 这个慈爱性怎么生的？这慈爱性怎么生的？维持怎么说？这慈爱性怎么生的？因缘生的吗？这因缘所生的法，可是却用什么东西来认识它？你的心意识用受想行识来受用这个设法带给你的自爱性。老实讲，你如果像是水，水流潺潺的一直往前流，对不对？遇到一个凹洞，水就把它填满了之后继续往前行，不是吗？它会不会就落在里面，然后呢前面一滴水落在那个水坑里面，哇一声我跌倒了，然后呢后面就说哎呦很可怕，前面有个悬崖不要跳进去，然后于是水就在那里停住了吗？不会啊，水就一直不断的填满啊，填满了一个水坑就继续往前流啊。啊，如果碰到了一个大石头挡路怎么办呢？从旁边绕过去啊，对不对？淹满之后呢一样溢出去啊，就怕你后面水的相续力道断了，否则实际上设法能不能就近造成障碍，事实上是不会有的。这样一个相续作用的过程当中，心法就像水一样，它会持续的跟所谓的设法一直不断的互动，而改变设法，设法的存在也会去改变像河流一样的心法。所以设法跟心法其实是这样子互动的，彼此互相影响着存在着的。这种现象唯识学佛法把它称为叫做观待道理。没有独立存在的水的特性，没有独立存在设法的特性，设法的特性有一种暂住的现象，可是随着彼此的互动，它一直在彼此互相改变彼此。我这个只是用世俗地跟各位解释这个现象，我们人的生命也就是这样。可是当你有任何一个刹那觉得什么事情像天条一样的无法被改变，有没有？有没有这样时刻？有啊。于是呢我们就很可能放弃啊，很可能感觉到无力啊，很可能感觉到啊死死算了吧，对不对？啊，那就是个烂命一条等等等等的这种忧郁的想法，哎呀如黑潮黑风一样排山倒海而来，你根本挡它都挡不掉。这就是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无蕴的现象。那谈这些就知道，如果把这些现象只归因于前六转世，显然说不通，显然说不通。因为六世本身的实相应该是念念不住啊，对不对？它是六世无相应啊，它是三差别相违啊，它是恶念不具有啊。说白了，它的特性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干，它唯一能做的就是刹那了别，对不对？那么如果这些刹那了别的东西没有办法积聚成运的话，事实上 nothing can happen， 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可是人之所以会成就各种的奇怪的现象，就是因为身心有一种现象叫做积聚。我们会创造一种可能，那种可能性呢会去选择某一种你爱或不爱的生命境界，然后呢一直把它存留存留，就好像你开一个户头，那往里面呢一直不断的去存钱一样。只是你存的不见得是钱，你可能存的是爱，你可能存的是恨，你可能存的是各种不同的烦恼情绪，你可能存的是不同的成见，对不对？那么你存的东西哪一种比较多，你的生命就会活成那个样子。这种积蓄设藏的功能，我们称它为阿赖耶识，也就是我们第八识的自相功能，懂意思吗？所以你的生命它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相貌，老实说一句话，就要看你设藏什么种子，对不对？我们说阿赖耶识是什么东西啊？能生彼法功能差别，还记得吗？因为它设藏了哪些种子，它就可以预言生出哪一类的现行。你收集哪些种子多，你的生命就会活成什么样子，不是吗？可是问题是，你无始劫来你收藏多少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积聚着，你知道吗？阿赖耶识在唯识学对它的定义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没有明了心， 他自己没有办法明了他长什么样子，内容有多少，什么东西多少量，他完全自己不知道。他不但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谁不知道？七世执着他的不知道，前六世依着他转的也不知道。可是所有的前七转世都要依着他的种子性随缘生命，可是却不知道自己被什么东西控制，被哪些因素影响，完全都抹沾样。你既然都不知道你被什么东西影响，你到底接着下来会有哪一种可能性会发生在你生命的遭遇里面，你完全不知道，请问你自在吗？你就不自在。可是不自在，我们总是在调回过去，老是希望找一个算命的人去算我的过去生，对不对？算我的过去生，算了又怎样？理财专员跟你讲，所有基金的表现只能够参考，并不代表未来的 performance。同样生命也是一样啊，你虽然莫名其妙的来到现在，可是未来会怎么样，那看怎么看你从现在开始的因缘转生转灭。生命其实还是在此时开始有很多的机会，可是我们不给他机会啊。我们算命，然后服从那个算命告诉我的要怎么样趋吉，怎么样避凶，他给你的那个指导语就积聚在你的心中，对不对？有效继续依赖他，没有效换一个算命的人，对不对？继续依赖去探索过去的可能性，决定你的未来，那么你永远就当凡夫了。因为你过去所设想种子展现的生命现象就是有漏的嘛，对不对？就是流转的嘛。你去问我要怎么流转，过去怎么流转，怎么样流转会比较 much better。 请问你横着流转，竖着流转，站着流转，躺着流转，有没有不一样？你选这个选不同的姿势流转有什么不同呢？你坐在宾士车子里面流转还是走路在流转，有没有差别？你继续流转呢、啊、流转在40里的汇合里面，没有办法出，没有办法出离啊。少时有乐，多时受苦啊，对不对？就为了暂时五滴蜂蜜在那个地方暂时得乐而高兴一时而已嘛。然后呢？然后呢？所以出离心是学佛的开始。很多人学佛学了老半天，为什么学不入心？老实讲，三个字，没有入心，出离心生不起来。有人说出离心太消极了，我出离哪里啊？没有出离啊，我就不想继续这样子过嘛。我想转一种生命的方式过嘛，这个叫做转依嘛。因为过去的所知依是阿赖耶识这一种流转的生命现象，我不要这样子过，你愿意做这个决定？你说我愿意啊，可是我有什么选择呢？我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没有选择性呢、啊、谁说的？因为你觉得这边还有乐可以等待嘛，所以你就觉得总有一天等到他，你就继续等嘛。生命如果可以等得到奇迹发现，我讨个多好利嘛。问题不在有没有奇迹会发生，而是奇迹过后呢？奇迹过后呢？不是不会富有，而是富有之后呢？不是不会幸福，而是幸福之后呢？王子跟公主结婚之后的故事从来没有被写嘛，对不对？等他们变老之后，他们会不会用会为了子女，会为了家里的经济吵架？一样还是有可能嘛，对不对？那个长发的公子自从被白马王子救了以后，他的长头发会不会去剪掉？剪掉之后，白马王子会不会继续爱他？故事都没有交代嘛，都停在那里就停了嘛，懂吗？可是生命永远不会停格的，永远不会停格的。我们愿不愿意去选择不用流转的生命方式？你说，哎，无常是法性，我怎么可能选择不生不灭的法性这样子来随顺过一个无漏道的生活？他有可能的代际，无漏道就没有生活了，无漏道就变成是我是死人了，死人还是轮回的一部分呢、啊？死人还是轮回的一部分呢、啊？因为死人也不过是一块肉，在里面慢慢的腐烂掉。那么，请问你原来的受想行识跑哪去了？ 如果你认为树上行是随着色蕴的腐烂而就没有了，你就是断灭见的人。如果你觉得他有个灵体在那边宇宙寻找投胎的机会，那是常见。在不长不断的中间，你要找到第三种解释生命现象的可能性，你还不学佛不行。道家顶多是炼丹，对不对？去想办法让他长寿，长寿身体还是有时尽。你辟谷，你炼丹，你服气，你还是有一定的寿命相。而且人的衰老是不会因为你这样子练就完全停下来的，不会，没有任何方法到今天为止。所以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这就是我们今天佛法提出来两个身，一个叫做法身，一个叫做解脱身的可能性。如果有一种练习法身以及相应解脱身的道理跟方法，你们愿不愿意学？如果我们没有起这样的想法，觉得继续流转只要图得有乐，我努力经营我的生命就可以了，那你就继续吧，对不对？你没有出离心学佛，老实讲你不管学几年都一样，都一样。你如果没有出离心的心理基础，你什么事情走不出去？在佛法里面拿一堆知识摆在那里只是装点好看。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谈的就是这个。可是我们一时半刻又走不出去这三界六道的流转，对不对？所以呢，这堂课我要告诉各位有一个字要记下来，就是我在白板上写的最大的那个字，记。记。最近电视上有个广告，广告一开始就是一个娃娃坐在那个学步车上面，很快的在高速公路上奔跑，在沙漠上奔跑，扬起了千里黄沙，对不对？哎呀，那位骗子到了后面才发现，原来是他妈妈拍他的照片，按一个 sent 寄送的指令，然后呢，他就寄送到远端他奶奶家，对不对？告诉他说：“哎呀，你孙子好可爱，对不对？”两个人时空隔好远哦，就一个摄影取像，一个 sent 就可以寄送到远方，他就可以在他的显示器当中显示，就像在现场一样的画面。这种东西我们叫做 3G 的科技，现在其实我们都看得见。我要用这个例子来跟各位谈记这个观念。记这个观念，如果我们讲佛法的术语，就叫做感应道教。好，再讲世俗法一点，如果你拿个脸盆在有月亮的晚上放在外面，脸盆里面会出现什么东西？有月影啊，有树影啊。你的脸往里面一照，会不会有你的脸的相貌？会啊。那相貌有在里面生出来吗？没有啊。可是你会不会看到有相？有啊，道理一样啊。我拍了照，三机一送，对方的手机收到了，东西有没有去？没有啊。他有没有来？没有啊。可是透过一种 mechanism， 一种机制，他的手机就会出现我给他的画面，行不行呢？好，那你背后不用去了解那背后的科技的道理是什么，这个就叫做相应。相应的梵文就叫做 Yogacara， 瑜伽。咱们汉传的说法就叫感应道教。只要两个心啊相应了，你有感我有应，那么咱们的道是什么？圣道，无漏道，对不对？那个圣道无漏的东西呢，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交通了，就可以好像有来有去的显现了。可是真的有没有来去？实际上没有实体性的来去，可是它就会用一种所谓的中介的功能，对不对？不可思议的功能，让两颗心啊，让两个人啊，让两个境界啊，可以 宛然同源一个境界，懂意思吗？好，我再讲一个比较文人诗人会有的情怀。其实如果某人他的生命很苦，他生命非常非常苦，然后呢他在他非常苦的做工的过程当中，他想起一首他儿时喜欢的歌，他就哼着哼着哼着之后呢，嘿，脸上回神了，有光了，红润了。他有没有得到任何实体的滋养？没有。什么东西让他的四大恢复这种神采？ Hope， 希望， Memory， 乃至于想象力。佛法讲人类的四大，我们的色身啊，有四大长养的因。什么因呢？你吃饱饭了，对不对？吃饱喝足了，这叫做断食长养。还有呢，触食，你穿得暖和了，你觉得有安全感了，你的四大会平等，是不是这样子？还有呢，施食，施食就是盼望，你有个盼望即将得到的满足的来源，那种盼望会让你活着，会让你活得比别人好一点，比起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会好很多。第四种人就跟修行有关系了，你的阿赖耶识里面如果有种子性，它语言在那边一直不断的冒出芽来，对不对？有很多的我是故我在，还记得吧？你的思想的心啊，一直不断的有念头在那边生生灭灭，哪怕你只是打妄想，好过于你完全没有心念，心如搞灰的在那边，形同一个活死人，很快的你全身就麻痹掉了，这叫做事实。长养色身，让我们继续在爱非爱缘起的十二支相当中继续保有受暖势的生命现象，靠这四样东西：断食、触食、施食、事食。所以啊，老师讲一句话，我们不讲圣义地哦，光是四书地，你看到生命会这样持续着散发它的光芒，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啊。断食它能够变现我们的热能，我们可以理解，可是触食只是个 kimoji 啊，它是个 feel 啊，是个感受啊，对不对？施食是一种想法，对不对？一个是受，一个是想啊，还有呢是行运的相应，那是事实啊，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受想施可以让生命在用很微少的断食长养的情况底下，还可以继续存留着，还可以继续存在着的。所以生命现象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存在？老实讲，是真的值得研究探讨的事情。你不是吃饱喝足而已啊，在修行人还跟你讲有其他的东西啊，什么东西？修禅定三摩地，学习放横，还有呢睡眠的品质很好，这个也会让你四大长养的比较好一点。好，睡得好吃得好我们容易想象，对不对？三摩地是什么东西啊？慈悲喜舍的心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这种四种放横以及三摩地的心会让你长寿，会让你无病，会让你少灾难，会让你能够延长你的寿命？为什么？会让你在极大的痛苦当中没有痛苦？为什么？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找那些禅修境界非常深的人去研究这个问题，对不对？某些修行人还可以透过自己的意念力，在极寒冷的冬天用很少的衣服在陆地哈，在没有遮拦的地方活下来，还保持他的身体的温度。那个心理的能量，那个念力是什么由来？什么由来？老师讲一句话，就是寄这个字，因为他把他的心寄存在感应在某一种频道，不是我们这个世间，对不对？一个诗人，一个文人，他可以寄情山水，一个音乐家可以寄情音乐。我还记得看孔子周润发演的那部片子里面， 当他在陈蔡啊绝粮的时候，他靠什么东西活着？弹琴，一直弹，日夜的弹，对不对？日夜弹。等到弟子拿来的粥，大家有的分着吃的时候，把他拿下来，把他抓下来，他人体力已经其实已经垮掉了。一个已经没有体力的人，居然还可以用弹琴滋养他的生命存在一个样子，不可思议吧？我不是要你跟那个样子，而是告诉你，生命有除了你靠你自己有限，你斤斤计较，你非常在意的某些有形的因素影响之外，那些不可思议的因素是存在着的。当然，如果你有福报去受用那些有形的条件 ，OK 的，对不对 ？OK 的。可是显然，我的生命可以依赖，不是我生命目前所依赖的本质之外的其他因素，而可以活得更好，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是不是有这种现象显现出了？有没有？那个功能就叫做感应道交，那种功能就叫做相应，那个功能就叫做寄情。你把你的心，把你的六情根可以寄养在某一种受想思的状态底下，你的生命会展现出不一样的风光。你所寄的那个地方并不是你生命的所依，可是它可以转所依，懂意思吗？你只要把你抽离开你现在受苦的环境，把你的生命依止在一个无漏道清净净土示范住三摩地，乃至于世间的某一种远期的盼望，对不对？你都可以活得比现在狗脸的岁月还好上几百万倍。你如果知道有这种可能性，你要不要学呢？啊，你要不要学？不要哦，烂活着，对不对？每天假好爸推要推要超爸，对吧？睡到自然醒，这样就好了嘛。我如果碰到这种想要这样活着的人，我就没话讲了，没话讲。带他去美术馆看画，啊，你为什么挖沟了？我见我也比这个还好看。那听古典音乐在那边想起来的时候。独孤，更不要说听佛法了。你听什么会相应？你听什么全身细胞会活起来？那是你的心频道有没有转到那里相应，对不对？那不是人家可以决定的。人家在那边拉个大提琴，其他人都不会动，我心会动。为什么？相应呗，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有一个胡琴跟一个大提琴同时在演奏，我的心就往南湖去了，懂意思吗？那不用选择的呢，不用选择的呢。但是随着我作意的训练，会改变，会转所依。我转在不同的所依事上，我的生命会有不一样的品质。有过经验吗？你只要有预计定，或者以我们心理学称为叫做高峰经验，某一种高峰经验。高峰经验可能发生在哪里？可能看一部片子，可能听一个音乐，可能跟某一个好朋友聊天聊得非常尽兴，对不对？吃一顿很好的东西。像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阔碟油拌面线，我完全心就平等了。就是这样子啊。你寒冷的这种天气，从外面回到家里面，只要有一碗姜汤。以前我在鲁拉拉带队物色先锋营，哎呀，带队开玩笑，我们这种随团的领队啊，跟人造卫星一样，随着团这样子前后这样子跑啊，跑到驻站所在地，一进去之后呢，驻站人很体贴的端出啊，那里最好玩的金针啊，又黄又红，真的说不出那种美丽啊，飘在那一碗汤里面呢、啊。老实讲也没有什么美味啊，哇塞，加上几个姜片散发出来的热量啊，感恩了，你知道吗？那个喝了一口之后可以五体投地拜拜那些驻战的学长姐们呢、啊，你知道吗？全部的人就这样活起来了、欸、 也没有真正饱，只不过是喝了一口汤而已啊。马上啊，眼泪掉出来，眼泪掉的比那口汤还多啊。这就是寄情，你把你的六情根寄养在什么地方？你感应道交难思议。过去大家都以为，哎呀，我有一颗真心，有一颗烂心，真心拖在烂心上面，阿贝阿拉维哇，很难想嘛。他就是靠你的妄想心在干一件事情，就是修相应，对不对？你只要善用你的受想思这个三个心所，让你的心跟某一种无漏道的法性相应，那个无漏道的法性不是你心的本质，可是它却可以受用。各位可不可以懂我意思？我一定要先把这个观念性打通，不然入文了，你们就搞不清楚是一滴够什么挖沟啊。今天这个观念一定要弄清楚，这就是寄情。你们今天一个礼拜七天，你们把生命寄养在哪里？寄养在汲汲营营的每个月的薪水入袋，寄养在每天的三餐，寄养在老板给你的一个关爱的眼神，你寄养在什么不同的事情上面，你的生命品质就会活成不同的样子，对不对？你意念什么东西比较多，你的生命就会活成什么样子，对不对？那么既然可以这样，虽然它的结果很抽象，不够具体，可是只要这个心动，心动带动行动，也就是说意业清净，身与恶业随之而清净，那么身与恶业去积聚的因缘就会改变生命实体的遭遇，对不对？这就是维摩经所说的心境国土境，不难懂吧？不难懂吗？可是问我们可以寄情在有为法上面呢？比如说我寄情在30天一次的薪水入袋，这个是生灭法。我寄情在老板对我关爱的眼神，那是生灭法，因为他的心情决定在他，不决定在我。我的心情好坏决定在我的那个阿纳达对我是不是说一声我爱你，我不能决定啊，我不能决定啊，这是生灭法。